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马窦福音的导读，还是一般性的简介啊，对于这个福音的简单的背景知识嘛。我们讲这个背景知识，我们所提的还是从已经阅读过的人啊，他花了很多的时间从经文里面读出来的东西。我跟各位谈的也举了一些例子，我们大概这边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困境啊。如果各位圣经很熟了，马窦福音很熟了，我们讲起来会轻松很多。但这个预设条件很难达成嘛。那我们理想是每提到一个小因素就去翻个圣经的这个章节做这个佐证。我给各位提供一个小的讲义，很多引用很多章节，那可能要叫各位回去看了。我那边一一的翻，我们大概这一年就讲这个简介就完了，就进不到经文里面去了啊。这是一个上课的或分享的一个根本的难题了，就是那另外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提供的意见嘛，我们也很难去很周延的做证明嘛。我只跟各位提供一个目前就是我比较接受，通过我的阅读我的学习，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意见，或者说当今学者们占多数同意的意见。这是跟大家分讲一下这个立场。我们到了第三点，要谈这个作品啊，它是在什么地方写成的。我们要确定一个物质地理上的地点是很困难的，我们更好是说这个书在什么样的一个信仰的气氛产生的，那个气氛形成，那个气氛会是大概在哪里，可能是我们是要谈东西了。那么一般这个学者们认为它应该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了，但是呢不是耶路撒冷，或者不是在巴勒斯坦之内。那当然我们第一个能够想到的一个当然就是安提约基亚啊。其实我们在神学院里面上课的时候，或者在一般谈圣经的写成，可能中望福音比较少提的，其实马窦、马尔谷跟路加啊，每一次谈这个写作地点，大概安提约基亚都被提出来讨论。其实很简单嘛，我们从圣经里面本身我们认识的城市就不多啊，对不对？我们有要谈一个知名的城市，大概如果我们肯定了不是在巴勒斯坦，不在一个纯的犹太的氛围之类，在这个比较是这个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当然就是安提约基亚第一个了，就排在那边，这是最直接。而且我们也知道，从中途大书记载里面，这个城市首先出现了人们称相信耶稣的人为基督徒嘛，连这个核心的概念是从这边出来的，这是根本的原因呢。所以我们大概讨论到就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啊。那么我们说它是应该是一个可能比较大的城市，而且呢是各个人种啊是混合居住，就是说有犹太人有希腊人，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外来的人，可能波斯怎么样的，我们比较难以去确定的啊。那一个相对而言，这边的基督徒团体应该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见他写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啊，他应该不会只给写给少数人读的了，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信仰团体啊。那这个团体他们大概已经收集到了不少跟耶稣有关的材料，他们作者可以这样子编辑成这一个篇幅这么大的作品。那么语言是比较有意思的哈，马窦福音的语言啊，当然是用希腊文写，但相对而言是比较好的希腊文，因为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大帝他统治了这个，他建立他帝国以后，他开始做这个希腊化的这个运动啊，在他很快的时间去世以后呢，他下面的这些继任的王也继续做，你可以读那个马加伯书就知道了，他们很强的推广这个希腊文化，当然包含希腊语言嘛。那我们知道今天整个的新约作品全部是用希腊文写的，那不过希腊文有分是好的跟不好的，中文也有分嘛，对不对？文字好跟文字不好，那相对而言啊，跟别的新约作品相比较，马窦福音的希腊文是好的，所以大概就不是这一个我们所谓的在外邦人就是可以一般的比较通俗的，就是层次比较低的，当希腊文要推广到全部的希腊版图里面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嘛，在希腊帝国在雅典或者在这个 在阿哈亚这个地方，他们应该是比较高等的，因为他们的母语嘛，对不对？那推到外面去的时候，他们学就是就没办法学到那么好，那么普及。就是你看见啊，就是有些人就会一些，然后就可以学一些简单的字眼，对不对？他可以做。那很多这个新约作品，它的相对而言是语言真的是不是很美的。就是那我们今天在阅读上也会发现，写字这个跟通顺跟不通顺嘛，啊。那今天这其实我就是讲点我上课的经验，就是我刚考完这个我们学期，我刚改完卷子嘛，就是我们有26分卷子，我考了三题，他们就要写嘛，对不对？我大概改了三个星期了。要读每一个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可以发现现在的这个可能电脑用多了，然后我们有很多外籍学生啊，所以能够把这个文字写得通顺都相当不简单啊，就是我在阅读上也会很困难嘛。那当年这个是一样的。可是相对而言，我们说这边可能是不是简单的翻译的希腊文啊，就是外邦人学的，还是一个可能是在学术上在这个成就比较高的一个作者他写的东西啊。那福音里面的内容呢，我们知道，因为它有很多是跟犹太背景直接有关的，从这个我们提了好几次的，他每次都说圣经应验了。当然是一个非常深的犹太背景，另外就是那些比喻跟很多相关的农村生活那些传统里面，大概还是跟犹太背景比较深的啊。这所以是有比较好的希腊文跟希腊文化有一些普遍的关联，但是呢，它很多内在的内涵内容还是比较偏向犹太的传统。那么它的讲话的内容呢，我们很清楚看出来，它是为了要宣讲基督的救援嘛，就还是为了宣讲而写，为了要传福音，为了要传基督的救恩而写的啊。那么我们比较难看出当时环境里面的各个不同的这一个，他们到底有什么最根本的信仰的背景啊？就他这个不同的精神的源流，马太福音就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啊。但是从宣讲的目的来看，倒是很清，他是为了宣讲。宣讲天国，宣讲天主在耶稣身上所行的救恩，而且我们从最后的这一个耶稣派门徒们去向普世传福音的，这可以看见他是向世界文化开放的。他虽然我们看了他前面谈的耶稣，他来的生活是为了犹太人，他叫他的门徒们传福音也去犹太人的城市里面，对不对？好像他来是为了犹太人，但是我们知道最后面是很清楚的，他是向世界开放的，而天国的福音是要向全世界宣讲的啊。这个时候呢，完成之后，给万民，向万民做了见证之后呢，然后结局才会来。就当时在末日这个这么近的这个气氛当中，我们知道的确嘛，今天我们隔了21个世纪，我们大家可以看嘛，全世界我们只有信跟不信的问题，大概听都听过耶稣这个人嘛，那很难说哪个地方还有人从来没听过耶稣，大概我们这也许还是有，但是那必然是很少很少的地方，大概是可以说已经是全世界都听过了。好，所以从上面这一些观察，我们大概就是可以发现说，学者们认为他一开始应该是一个大城市，东西交汇啊，就是那当然这个东西要谈的当然就是安提约基亚了嘛。那他在当时的写作的时候，第一世纪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呢，是罗马帝国内的第三大城啊，它仅次于罗马跟亚历山大啊，罗马是首都嘛，亚历山大是在埃及的北方的港口城市啊。那么基督徒在那边出现，我们知道是因为斯德旺啊，根据这个中途大事录，因为斯德旺在耶路撒冷殉道，然后呢开始爆发了在耶路撒冷城的迫害基督徒的事件。那这个迫害是跟我们后来的初期教会观很不一样的，这个迫害是犹太人迫害犹太人啊，是传统的犹太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墨西亚，他们对这一些宣讲耶稣是墨西亚的人，在他们的传统的眼光看来是亵渎天主啊，为了天主，我们就用这一个若望福音的话嘛，就是说什么将来迫害你们的人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那这个马窦团体他们这诞生最早应该还是可以回到这个世界，但这个基督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遭受到他们的犹太的传统同胞的迫害而四处奔跑的时候呢，那很多人就来到了安提约基亚，当然在来的时候也开始传福音嘛。那这个大概是最关键的。其实更早我们就应该可以想象，我们跟各位大概也提过嘛，耶稣的事件发生之后 那么教会就从耶路撒冷就四处传开了，或者说别讲教会吧，讲这个福音，因为所有来这边过逾越节的人，他们都经验这个事件，可能每一个人就是也许他解读不一样，他总是看见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或者震撼的事，他可能在那边朝圣节庆结束了，他有些被感动，他开始相信，有些就是觉得说他真的是一个亵渎天主的人，不论是信或者是不信，不论什么评价，他们如果回到家里面以后怎么样，茶余饭后或者八卦谈话都会发生的嘛。啊，所以可以发现，这是我们一般用俗话说，但是我们从教会的印象，如果我们只读新约的话，我们一直有个印象，这个教会的传递是线性的，啊，像一条线，从耶路撒冷，啊，犹太地区，撒玛利亚，一直到罗马，啊，一条线，好像别处就没有。如果这样你就问了，那么非洲他们怎么认识福音的？印度怎么认识福音的？我们这个教会传统也说嘛，中途们好多中途，比如在伊索比亚殉道，在印度殉道，所以很清楚那边有故事，只是没有写而已。所以要注意，那一样的，在这个事情一开始，我们可以说，在耶稣的事件之后，可能就有人已经把福音带到了安提约基亚。只不过这一个耶路撒冷开始这么严厉的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可能更多人在逃难的过程中来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个是一个过程嘛。所以他们这边就是建立了一个大的团队，很多人到这个地方，因为相对而言离开纯的犹太耶路撒冷比较远，已经是一个在罗马当时的这个行省里面已经变成叙利亚行省啊，就另外一个情境里面，但他可以在那边安心的生活吧。所以这些基督徒也很可能是最早的，可能也是比较本来就比较自由的希腊化的过程比较深的那些犹太人，他们逃离耶路撒冷，然后来到安提约基亚。但是呢，我们可以相信呢，他们跟这个母亲教会还是有好的联系。我们可以从这个中途大师录知道嘛，保罗自己的信件也证明了哈。当他们开完了中途会议之后，怎么样？他们还是时时刻刻为耶路撒冷教会举行各种的捐款啊，帮助他们嘛。因为那边的确是生活得很辛苦，所以很快的，安提约基亚形成一个大的福传中心。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地方大到让别人无法忽视，给他们这个名称或者说贴上这个标签，称他们为什么基督徒。啊，所以现在在这个团体里面呢，他们有一些是很清楚的标准的犹太背景基督徒，他们当然有一些是比较对外邦人开放的，这些可能首先是那些所谓敬畏天主的人，然后是他可能本来就是纯的希腊人或者外邦人，他慢慢因着听见了福音，他也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值得相信的，他开始相信。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快速成长的一个多元的信仰团体啊。所以整体而言啊，那么这是一个基督徒团体啊。那么他们很清楚的开始强调，最关键的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自称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别人也称他们为基督徒了。好，那这个是安提约基亚。不过一个麻烦事就是，我们知道啊，在安提约基亚有一个伟人长期在那边工作，保禄，对不对？这是蛮困难去解释的了。就是那么为什么在马窦福音里面我们看不太见保禄的这个内容，或保禄的话被引用啊，蛮奇怪的，就是这样。那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我们知道保禄跟伯多禄曾经在安提约基亚发生严重的冲突事件嘛，写在加拉达书第二章。那个之后呢，我们知道保罗就开始他的所谓的第二次的福传旅行，那也是在中途会议之后，可能是保罗开始他独自的，他真的跟这些传统的犹太基督徒领袖就开始了兄弟爬山各自独立，他一去再也不回头，偶尔回家看看，可能是就是看看老朋友，大概已经没什么重要性啊，这是一个解释，一个说法，但是我很难说得通。但是就是讲啊，知道要去研究这个，我们真的是资料太少了。但是有人说是，有人拿这个相同的理由说啊，说保禄因为他在那一个跟伯多禄的事件时他离开了，他的重要性就失去了。啊，拿这个来说， 这个为什么马窦福音可以是在安提约基亚写的啊？但那有的人可以说，就说因为啊，保禄在那边有那么深的影响力啊，他不会被伯多禄取代。所以呢，如果保禄这边书信这个福音都看不太见任何因素的话，他就绝对不会在安提约基亚写的。好吧，两个意见你选吧，你选哪一个你自己选吧，这样子。但这个争论不重要了，但是我就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知道在做这个如果在研究的话，这个是必须讨论的题目，但对我们的信仰本身其实影响不深。我们就跟各位说过，有两种意见，有两种不同的论证，虽然是出自共同的一个故事，就是保禄跟伯多禄吵过架，就衍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整个的这一个讨论里面，在不同的哲学辩论里面，非常多情况以相同的前提产生出绝对不同的结论啊，这非常多，这是一个例子。好。那我们看下一点，就是马窦他的写作的时间啊，这个马窦到底是谁啊？马窦作者是谁？他为什么写啊？为什么写？我们看这个马窦福音22章的一个比喻啊，那个国王给儿子办婚宴嘛，然后这个很多人都不来嘛，对不对？然后来国王怎么样？他后来发了脾气怎么样？派了军队把那些，就是他本来派人去邀请人。啊，但是仆人反而被侮辱成被杀害，他发脾气说，就比如说国王于是动了怒，22章第7节，派了自己的军队啊，消灭那些杀人的凶手，焚烧了他们的城市，啊，这个描写就蛮像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毁坏的故事，他们的确是军队来，啊，整个罗马大军来，的确是把整个城烧了。所以这是一个在学者们研究这边，这应该是一个真正看过这个事件的人，把这个事件就写进了那个比喻的背景里面。所以他们认为说，这是学者们这么推论的，是这个马窦福音成书的时候啊，这个耶路撒冷或者是犹太战争啊，早就已经发生了多年啊，很久了。好，但是呢，发生了很久以后呢，这个。耶路撒冷圣城就毁了嘛，对不对？耶路撒冷城毁了，圣殿也毁了，有什么效果呢？当圣殿毁了以后，犹太的传统宗教领袖，我们过去有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塞人，对不对？那撒都塞人是军师，是司祭，现在圣殿毁了，他们就没有舞台了，他们的大概整个就消失了。他们其实本来哈，犹太宗教还是以宗教祭祀、以圣殿的祭祀为主，勒位人为主的。所以本来是法利赛人，他们是比撒都塞人弱的。那现在呢，这个撒都塞人因为圣城跟圣殿的毁灭，他们重要性就失去了。现在变成整个的宗教的传统的领导重心，从撒都塞人就转移到了法利赛人。这个现在一直延伸下去，包含到福音的写作，到第一世纪到现在。现在你去看的各地的这个犹太，还有拉拜，还有拉比，还有这些东西，但是金丝这个存在的司祭已经没有了。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表达。那当时呢，那么马窦或者跟别的基督徒团体啊，他们和法利赛金师所领导的那个信仰团体的这个隔阂已经越来越深，因为法利赛他们的整个的思想就越来越僵化，越来越硬，这样子。那么就很清楚，那么严格，他们开始更严格的去要求所有的信徒遵守梅瑟法律，同时遵守他们的权势的结果。所以这是非常严格的。大概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见的是耶稣跟犹太的法律赛一个宗教领袖的辩论，其实应该是在马窦团体写作福音时的基督徒团体跟当时的法利赛人的辩论。如果我们真的要问耶稣，耶稣在生活时圣殿是在的吗？对不对？那你要问耶稣，如果在当时的这样的不同的派别，像我们今天有这个不同政党，对不对？它也其实一种政党的形式了。如果你问法利赛跟撒都塞，耶稣比较偏向哪一党？他应该是属于法利赛党的吧？他也是强调对于圣经的重新理解嘛，这样子。比这个关司祭的祭祀，他无论如何不是勒位家族，他不能够成为司祭的。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论证，所以可以发现在福音当中耶稣他真正面对的是法利赛人为主，因为在福音的写作的时候他们是法利赛人，而且那些问题都被提前到耶稣的生活的时代，因为在写作福音的人他是在帮他的团体过日子啊，在帮现在的信仰团体人好好的过这个福音生活，所以他们在面对他们当时啊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冲突当中，他们要想办法去面对这些强大的法利赛传统的压力。他们说，我们的主就已经碰过这个问题了，所以主就这么教导过了。当然拿过去的例子，其实他们现在的例子，把耶稣的话放进去而已。这是一个在辩论上面他们常常用的方法。这历史年代也都常这么用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事实。所以很清楚的，基督徒团体、马太团体跟这个法利赛团体，他们同时是大概在80年代嘛，已经张力是越来越强大。那教会呢，马太团体他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就相信他们才是真正的天主子民，或新的然后真正的啊，他们的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强。那么法利赛人他们一直认为他们是天主子民啊，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对。那现在这因为耶稣的事件开始就有一个根本的区隔，从基督徒眼光来看他们是真的啊，或者是新的啊，天主子民。那这样的一个张力会越来越强大。那在这个张力强大的背景，我们发现它应该是在大概80年代到90年代左右，我们大概会说80到85年之间呢，为了相对于今天会一般把路加会定到85到90年之间左右。但这个年代我们只能讲得越宽广啊，就越安全啊，讲得太精细就是知道就是那么漏洞就很多这样子。好，我们大概就想80到90年之间差不多，不论是第一世纪，而且离耶稣的事件至少隔了50年，大家可以说一下的。好，那我们当然问嘛，为什么他要写这一个福音？我相信大概第一个是帮助他们的信仰团体啊，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好好的按着信仰生活。那他们当时有什么困难呢？就是很清楚的，这一个信仰团体跟传统的犹太信仰者他们之间的冲突跟争论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当然知道解决不完的啊，只在那个时候呢是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强化。那么当时的基督徒里面也很清楚，在这个基督徒团体呢还有很多真的来自于犹太人的，他们也一方面他们相信了耶稣，另一方面他们还是跟犹太信仰连结还是很深，还是很深啊。所以那么这部作品也看见他也没有任何的好像说要在团体内部要变成一个产生大的冲突或者是分裂，或者有人主张要回到这个严格的过去的犹太背景里面啊，这也大概也不存在。所以这个情况大概可能看见啊，就是对于这个以色列关于墨西亚的期待啊，在这个马窦团体里面他们大部分是接受的。然后呢，他们对于这个传统的 Torah， 对于传统的犹太法律的那个过去的在传统有反正传统反正的一个见解、那些解释，从那样的一个传统传授所建立的那些宗教团体啊，现在已经被基督福音超越过去了啊！你看到很多关于洁净的辩论啊，怎么就看已经开始是一个新的方式来看。那这边就是也出现了很多是比较自由的，本来是外邦人的啊，他们就开始跟犹太宗教开始接近，所谓的敬畏天主的人，还有一些更晚期犹太人，他们慢慢的加进来。所以这个团体是比较是一个真正的混合的团体，他们慢慢的越来越可能越来越自由的重新去反省基督的教导这样子。所以这个团体大概是他们现在的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们要去面对过去传统的犹太人的发展的那个宗教，他们当然是在这个张力之间，可能是马窦他写福音的很大的关键因素啊，他要帮忙这一些新建立团体啊，去面对那一个老的传统啊，去能够找到他们自己的这个 identity， 我可以真正的信仰能够生活下来这样子啊，所以很多哈，所有这些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在现在这个信仰团体找到了个新的家乡。 如果我们把这个马窦福音的写作时间定在80到90年之间呢，我们大概还是稍微是早了一点点。我们看到若望福音就很清楚，若望福音长根歌曲的故事，那个胎生的瞎子的故事，第9章的故事啊。当这个瞎子他看到了以后，别人就问他：“你为什么看见？你怎么看见的？谁帮你看见的？”最后他们问了这个瞎子的父母亲嘛，对不对？那父母亲说：“他是我们的孩子，他从小就瞎啊，他现在看见了，怎么看见我们不知道，问他就好了。”啊，他不敢去答这个问题，他们作者就说了，因为当时犹太人决定了，谁如果要相信耶稣是墨西亚，被赶出犹太社会。那这是的确是在90年代，他们真正在犹太人他们开了这个会议，做这个决议的，真的是不是真的犹太会议做了个决议？那我们可以很清楚定断，若望福音是写在这个事件之后。啊，这个事件，这把这个事情就写了，就也把这个故事就放到这个耶稣治好的胎生瞎子，就大概提前了60年，就先写在故事里面。那马窦呢，他大概还没有到那么强的时候，但是呢，他们也已经开始发现了，他们现在要建立一个新的信仰团体，他们也开始因为传统的犹太人的张力慢慢开始被排挤，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应该一个新的家吧。啊，一个新的让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以前的这些传统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啊，这对于过去的人啊，没有宗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要有的。我们今天就巴不得摆脱掉嘛，对不对？可以很，文化是慢慢的发展到不同的另外一个情境里面。那过去他们是需要，所以他们现在呢，在这个团体里面找到了一个新的家乡。所以这一个具体的教会啊，说基督的教会是他们新的家乡，但是基督的教会不是单纯的抽象的概念，而是它要具体的落实在每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会称马窦团体，就是在马窦写福音的跟他一起生活的团体，那个团体里面是下面现在这个地方出现。他们这个团体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从几个这个比喻里面可以看见，他们应该是最关心的是什么？必须结出果实。我们做了好几个这个葡萄园的租给了恶园户，对不对？那么说要天主要把这些人赶走，也把这个葡萄园租给那些按时缴纳出产的园户。那这个园户是哪来的呢？不重要，都可以啊，谁都可以来，只要他愿意结出天主所期待的果实。这果实当然不是真正的这个葡萄或者是麦子，而是这个人他真的按着耶稣的救恩来生活，这基督教的生活，这果实是关键。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马窦福音它主要的关心呢还是福传跟牧灵。我们到今天还是一样，教会永远是如此嘛。所以他其实在故事里面、作品里面有很多的冲突跟辩论，甚至于是保护他的信仰团体，我们讲护教的目的，那其实都是其次的啊。他真正的目的还是怎么样？要建立信仰团体，怎么把信仰团体能够扩大，帮助已经进入信仰团体的人能够好好的生活。所以他的目的还是牧灵性的跟福传性的，牧灵是对内，福传是对外，很简单。好，那么这个信仰团体呢，它是从这一个宣讲啊，从他们的宣讲，以及从耶稣的自己的生活、他的救援、他们整个所经验到的耶稣的救恩，他们慢慢建立他们的自我意识啊，他们的存在的根本，也慢慢的建立他们的生活方式啊。所以马窦开始怎么样，跟着当时人一样，收集了各样的与耶稣相关的材料，然后透过他的自己的编辑，当然是看见他们的信仰团体现实生活，设定他自己的工作的目的啊，那目标为什么写这个书里面，所以他慢慢的写成了他今天这样的一个我们手上所有的马窦的作品，我们称他为马窦福音。那这个马窦是谁啊，马窦是谁？很麻烦的啊。在关于这个作者哈，我们知道古老的传统就认为，就是在福音当中，那么耶稣在税关上遭遇了一位税吏，名叫马窦啊，马窦。那这个见证呢，有没有福音以外的呢？有一个小的见证啊，是在大概第二世纪130年啊，有一个人叫 Papias 啊， 他在一个地方当主，叫在耶拉波里 Hierapolis 啊，这个城市呢出现在哥罗森书第四章有的啊。那如果各位去旅游土耳其观光跟旅游过，听过一个地方叫做棉堡，听过吗？哈，就是白的石头啊，温泉啊，漂亮的地方，我去过一次啊，这样子。那么就是这个耶拉波里啊 ，Hierapolis。今天它还是一个，因为它的观光的资源都是还有一些丰富的东西，这样子。对，那我们最近在读《末世录》嘛，对不对？在平常的弥撒里，《末世录》，末世七个教会，对不对？一个老底克亚教会，我们最近在读经也出现过，对不对？这个神事者听见那个天上的天使跟他说，对不对？说你不冷也不热。啊，对不对？这很有趣。当然，就是我们到今天是温温吞吞不好，对不对？的确是的。那这个冷跟热是一个跟当时的地方有很大的连结啊。因为这个老底克亚它的位置呢，它的大概西北边啊是这个耶拉波里，东南边是哥罗森。啊，那耶拉波里讲有温泉嘛，那哥罗森有冷泉。啊，所以它的中间不冷也不热。就有这个地理的连接，很有趣，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实在里面。好，那么现在是这一个人 Papias 第二世纪的，在当时那边当主教，他留下了一段文字，他说马窦以希伯来语把耶稣的话语收集，然后呢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理解翻译了他，翻译这些语录。你看这句话是蛮奇怪，其实他真正说的并不多啊，说有一个人叫马窦，他收集了一些耶稣讲过的话，然后呢当时大家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翻译啊。但是呢我们觉得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段文字，可是长久以来一直被学者们或被信徒们当作一个证据，认为 Papias 因为他是一个很被尊敬的一个主教嘛，可能也是一个圣人这样子。那么就因此他们就说，所以是看这马窦就是第一部福音的作者，而且呢他第一部福音本来是原文是用希伯来语写或阿拉美文写的，你读我们的思考本的那个圣经的导言也这么写的了啊，就是根据这样来的啊，这样子就来源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根据这样这个看法，慢慢成为这个教会的主流意见，就主张说最古老的福音是马窦福音。马窦呢是十二宗徒之一啊，他呢先用这一个阿拉美文或希伯来文写了这个福音，但是呢很遗憾遗失了，只留下了希腊文的翻译本。啊，这是我们今天这是对于传统的讲法啊，这样子。可是呢，我们刚才说，如果仔细读前面那段话的话，这个 Papias 啊，他根本就没有说马窦是福音作者嘛，完全没有，对不对？他只说他收集了一些语录，一些耶稣的话而已。啊，所以这个推论是太多了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从一点点小芝麻可以推展出一棵树也不奇怪了，对不对？在这个过去的这个简单的这个信仰的比较难以大家都有高的层次的这个直接的交谈跟辩论的情况之下，一个人如果有圣德的话，他讲的话大家都愿意接受嘛。我们这时候我们讲这个官大学问大，不单单是这个，而且他本身的圣德是很影响人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初期教会这个传统到现在今天是很被质疑的。而且另外一个我们知道，这个在税官上被召叫的人啊，在马拉古的版本里面他本名叫勒卫啊，在马拉古第二章十四节啊，那是马窦福音呢里面出现的是马窦啊。那我们应该可以推论嘛，我们前面说过的这个是马窦福音在写作时呢是参考了马拉古的福音，会参考了这个耶稣的语录啊，拿作当作他的写福音的最根本的材料。那是这边可以推的，应该是马窦把这个马拉古的这个勒卫的名字改成了马窦。为什么改呢？不知道，他没有说，自己没有说。那当然各位可能听过这个理论，就说这个马窦他这个在马尔谷呢，因为说哎呀这个税吏不好听啊怎么样，改成叫个勒卫啊，就不要把这个马窦名字直接泄露出来，不要说耶稣当年怎么样就招掉了一个税吏， 这是一个帮马古解释的方式。那马窦说，你看马窦他那么谦虚啊，他不在乎自己过去出身不好啊怎么样，就是耶稣也没有批评，没有嫌弃他，所以他就自己说用本名就好了，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大概这个味道。你可以看这个解释，这是自己想出来的，你也不能说他完全不对，这我们没办法证明啊，但大家可以去看。我想可能比较好的还是讲说马窦把他改了名字，但为什么改了我们真的不知道。好，无论如何，这个传统的意见啊，说马窦是十二宗徒之一，写这个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随便给一个假设，你马上就会被别人就提出一些问题。我常常举的例子是这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知道有四部福音啊，我们按照传统的意见，我们希望什么？马窦福音是宗徒马窦写的，若望福音是宗徒若望写的啊。那这个马尔谷呢，虽然不是宗徒，但至少是伯多禄的爱子爱徒，对不对？那路加呢，他虽然不是宗徒，他至少是保禄的好同伴啊。他是怎么就都可以归到最终那个一个宗徒上面，跟耶稣有一些比较直接的连结嘛。但是那如果这样假设都要坚持下去的话，那我们就会问一个小的问题，就是那马窦他既然是耶稣的宗徒，他是耶稣事件的目击证人嘛，那他为什么写福音时还要去抄别人马尔谷的？就怎么会有一个第一手的见证人去抄二手资料？这是不通了，说不通了。另外一个意思说，如果我们真的通通要把这个传统意见都接受，我们知道关于这个耶稣升天的故事啊，只有路加写了。我们还说就是四十天之后，耶稣复活就四十天，不多也不少啊，在那个大家的观望之下，耶稣升了天。好，如果这个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的话，你就问，那为什么在福音的时候宗徒之二若望跟马窦只字不提？不重要，升天算了，他反正不重要。你可以想象吗？这是蛮特别，稍微用点这个逻辑推理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推理论证到100%，因为证据不足。但是我们在要做一个假设，也要说这个漏洞最少的假设是比较好的假设嘛，这是一个简单的原则而已。好，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讲今天这个传统意见我们大概就不接受了啊，就是我们相信马窦福音本来就是用希腊文写的啊，而且呢这个作者呢他应该是这个犹太背景熟的，他或者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呢是比较希腊化的啊，比较这个希腊化的背景，就是比较就是慢慢的他的因为希腊文好嘛，好像知道。然后呢他马窦呢他为他的自己的信仰团体写作，他的团体内呢有非常深的犹太信仰的根，但是呢也已经有很多的外邦的基督徒的加入。这个团体啊相对而言应该是对犹太的传统是熟悉的，相对于别的作品来看是比较熟悉的。我们大概只能做这么多的推论，好像什么也没有讲，对不对？但是就是这么多，没办法了，这样子啊。我们看第五点了，这是那么马窦福音所呈现的这个传统的以色列和犹太信仰传统，以及这个他所建立的哈、啊、这个马窦福音的这个教会团体啊。我们从马窦福音读了以后，我们会发现这边它有很多都是表达这个传统的犹太信仰、传统的以色列跟这个当时跟随耶稣的信仰团体，或者我们讲马窦团体吧，他们之间的关系啊。那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所呈现的是相当麻烦的啊。他写的故事是耶稣生活的时候，但他真正所呈现的这个基督徒团体，那已经是耶稣以后很晚的，他隔了50年啊。那耶稣有跟当时的犹太人当然有很密切的关联，有一个他们彼此之间来往跟关系正冲突的发展。那么马窦团体也一定有，只是那个他们所面临的这个犹太人，耶稣所面对的跟马窦团体面是不一样的，隔了50年至少，对不对？但是在书信里面所呈现的，只是我们今天看的要很小心，它大概所呈现的是马窦团体对于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的这个张力跟冲突，把提前的写在耶稣的这个故事里面去。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个是很复杂的啊，要真的做一些历史的分析是蛮困难的。我们大概就稍微要掌握一点，我们说很多地方可以看见这四个张力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马窦团体很清楚已经跟传统的犹太宗教团体分离了啊，他们要走自己的路啊，他们相信耶稣是墨西亚，但是呢，对于这个传统的啊古老的天主子民，他们应该还是有相当的尊敬，高度的尊敬。他们还是知道他们是天主的选民，因为墨西亚出自这个民族啊，他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出自这个民族。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最根本的因素。我们读到罗马书哈，保禄他相信犹太人一定要得救，这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根。但这个当然很难丢弃掉的吧，但不可能。他们毕竟是耶稣在人间的历史里面，他的确是加入了犹太人团体里面，但是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犹太团，虽然对他们很多的迫害跟麻烦，还是保持高度的尊敬的，因为耶稣墨西亚就出自这个民族。而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福音里面所呈现的是，他也认为他是特别为这个民族被派来的。他来是为什么？为了聚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耶稣派门徒们去传福音是这么说的，第十章第六节嘛。所以他也说了，如果他的门徒们出去被迫害被反对，他们还是要在什么，在以色列的诚意里面宣讲天国的福音，第十章的二十三节啊。那耶稣呢拣选了十二个宗徒，我们当然知道是回到这个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啊，这个里面这个背景做了个引射。然后呢，耶稣是什么，是以色列的君王，我犹太人的君王，他是以这个罪名被判死刑的。当然这个名称呢也宣告他的诉求是对整个以色列的，而且怎么样，将来什么十二个宗徒要跟着耶稣一起怎么样，在宝座上，在天国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些文字都很清楚的显现了，在马窦福音所写的嘛，一定是这一个信仰团体对他们古老的犹太的根还是非常尊敬的啊，很尊敬的。好，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古老的天主子民呢，却抛弃了天主为他们派来的墨西亚。那这个事实让他们失去了在救恩历史里面本来应该占有的优先的地位。可是呢，这些新产生的教会团体，我们说这个身为新的天主子民啊，教会他不能够否认他是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传统里面可以说升华出来的，所以它的根源呢还是来自于天主对以色列子民所行的救援的计划，天主愿意拯救全世界普世的人，这也是我们在慢慢慢慢才在整个的教会的发展当中所领悟出来的。最早可以看还是看见整个的救援是直接针对犹太人或针头针对这个以色列民族，所以教会团体虽然已经建立了，虽然被传统的犹太人排斥，他们还是相信他们有义务遵守天主，对他们传统以色列祖先所给的许诺，他们有义务遵守天主在历代的历史里面所派遣每一位先知所给的教导，他们都应该遵守。那这个过去跟现在，说旧约跟耶稣之间那个桥梁呢是约翰先知，说约翰是最后一位救恩的先知，他是让人怎么进到这个真正的耶稣的时代里面。所以在马窦福音里面，我们知道耶稣的这个罪名是犹太人的君王，所以这个头衔啊，真的没有什么积极正面的意义在福音的内容当中呢，因为犹太人这个字呢也不积极，因为他被看为什么是拒绝耶稣的民族。而当时的在福音里面所呈现的犹太人的代表或领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马窦福音出现了29次，非常多次，这个词你可以看到。所以那么犹太人的这个名词呢也一直就每一次跟经师 跟犹太的这个法律是很连结在一起的。那福音对这他们的批评啊，是几乎是毫不保留的负面，就是非常不客气啊。那我们说这样的批判呢，应该是马太团体的时代背景嘛，跟耶稣的时候大概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慢慢的把现实的生活当中提前到50年前啊，这个耶稣的生活的情境里面。所以马窦的时代啊，他当时的生活的教会团体里面所面临的犹太宗教，其实跟耶稣当时活在一种已经非常不同了啊，隔了50年发展蛮大的，加上最大的关键就是耶路撒冷城的毁灭嘛，跟圣殿的那城真的那是让人无法想象的。很多人去过圣地嘛，跟我去过圣地看过，你自己可能你自己去过，我不知道。你我们现在看那个西墙啊，你真的去看，因为你回到2000年前去看那样的一个大石头啊，你说这个石头会从前面一个什么这么翻下来啊，他们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叠上去多辛苦啊，就看他怎么叠上去的啊。而且我们跟各位也才看过，如果你们记得我们朝圣时候我们去过这一个晚餐厅嘛，对不对？我跟各位看过那个墙，说这个墙这个四个阶段可以看，从最下面可以看啊，可以看到最耶稣的年代的，到拜占庭时代，到十字军到现在，可以看到石头是越来越小，因为切割技术越来越好嘛，所以越古老的他们盖真的是那个大那个石头大的，那个你可以想象一个奴隶啊，当时是石头磨石头，石头割石头的时候，里面那么大一块石头，里面那些石灰岩里面切下来，里面。不知道一个人一生可以切几块我都不知道，然后再要怎么搬动啊？哦，对，当有一些他们有当时一些技术或者一些牲畜，但最多是奴隶嘛。那个叠下来可以看，那真的你说当时我们今天的福音嘛，是不是啊？群众们称赞那个圣殿怎么石头多漂亮的，因为每个石头可能都有些装饰雕刻啊、哦，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样的一个情况啊，在他们是几乎无法去想象会真正的毁灭的。这是一个耶稣当时所生活的那个情境，他的那个当时的犹太宗教跟这一个马窦的团体啊，这他们已经这个完全都毁了啊！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深的，我想如果我活在那个时候的话，我活在那个时代，我一定会想起这个殉道篇的啊，虚而又虚，万事皆虚，什么都会垮掉的那个情况。好，所以马窦跟耶稣他们生活的年代不同，他们当时所面对的犹太的团体也不同啊。其实耶稣啊，对于这个他当时的生活的同时期的犹太人啊，我们应该想相对是友善的了。他当然有些批评，作为一个宗教灵感强的人啊，但是不会那么样的一个极端啊。可是在这个我们读到这个后来的耶稣的这个被苦难里面，可以发现他也没有什么太出什么太大的恶言嘛，所以这个苦难历史是比较早先形成的啊，就在形成还没有太多信仰团体的情绪在里面啊。就后来这个真正的在马窦他们面临到他们真正的问题，去收集这个耶稣的故事，要写成他在福音的前面那一些不同的冲突的时候呢，那么已经有非常多。这个写作团体他们现实的生活的情绪在里面，这是个很根本的关键。好，这个犹太人的君王啊是耶稣的罪名，但是在当时这又不是一个很好的字眼。那另外一个关键字是教会啊，我们讲关键字它其实也不太关键，因为在整个的马窦福音其实出现两次，只不过那个出现那个次数太强大，我们印象太熟悉啊，就是在伯多禄宣信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把这个西门给他改名叫伯多禄，说你是磐石怎么样，在这个磐石上建立教会哦，这个词太强大了。这是我对圣经如果没有读过完整版的马窦福音，大概这个故事读过好几遍。你可以想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字眼。然后在第十八章谈到那个教会团体生活，又再提到一次，我总共只出现两次而已的。但我们也知道，在耶稣生活的时候，这个字其实不会出现的了。对对，这怎么叫啊？对对，怎么叫、啊？这就是一个团体，就好了嘛，这样是一个 community 就好了，对不对？不必是个 church 的，所以这应该也是一件，这马窦把他的生活的信仰团体这个已经熟悉的字，就放到了耶稣的口里面，大概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推论啊。所以耶稣复活之后，我们知道教会才真正的在每一个具体的地方建立起来嘛，它才形成什么真的具体成员的聚会。我们知道，我们看那个中途大书有很好的一个记载，是耶稣死亡复活升天后怎么门徒们还是天天上圣殿祈祷。他们只是在某一些比较环境比较好的一些大的家里面，他们在那边举他们晚餐礼而已。只他们好像还在一个传统的犹太宗教的氛围当中多了一个啊，因着耶稣的生命所产生的一个信仰的具体的因素而已，大概这样子。慢，他们从这一个被迫害、被排挤，他们才去更深的去反省。反省那个晚餐厅啊，耶稣那个最后晚餐那个事件，他们越想就越深入，越想就越明白，才成立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当被犹太社会完全排斥，他们发现这些传统的犹太社会所珍惜的根本不足以让他们那么样的在意，因为他们所珍惜的、所庆祝的全部的内涵在耶稣身上实践了，有耶稣就够了。这是他们，你可以想象这个要从这个传统这个宗教挣脱了，那个困难度非常难的了。我们都知道改变是很困难的，不要说这个大的，这个起床时间提前十分钟都难得个要死，对不对？何况是改变整个信仰团体的生活，真的是，这我觉得要真的要去，也可以当笑话听了。不，你去思考一下那个团体当时初期教会啊。觉得真的是非常惊人的变化。我们今天很难去想，因为我们隔了2000年了嘛，我们对教会的稳定性我们很习惯，可那个生活那个当初最早那个很大的那个生命那个动力那个 dynamic 啊，它是非常强的。那我们真要去思考，我们可能对，如果那个多想一点的话，也许我们对今天会有很多启发。这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可是就是很难去帮忙大家去思考。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先建立的团体啊，是跟墨西亚有非常关键的。它是什么？墨西亚是教会的核心，它一直跟教会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而墨西亚怎么样？是借着伯多禄去整合全部的门徒团体，建立教会。好，这是一个非常深的这个信仰团体，他们当时所出现的这个情况，在福音当中所呈现的啊，这个传统的以色列团体、以色列人跟已经所建立的教会。好，那么看第六点是我们提到好几伯多禄嘛，当然我们可以读到在马窦福音读的很深的印象，大概除了耶稣之外，伯多禄真的可以当第二主角了啊，这个不是男一，当然也当男二了，对不对啊？蛮好的。那他常常以这个门徒团体的发言人的角色啊出现嘛。那的确在这样的一个身份里面，比马古是多得多了啊。然后呢，伯多禄在马窦福音呢，对于后来的教会也产生一个非常深远的意义了。我们可以看见最关键的事件呢，还是我们提过的，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啊，耶稣问门徒们：“人们说我是谁？然后你们说我是谁？”那在这个时刻，我们看见伯多禄就代表这个门徒们发言了。当然，在比较老的这个天主教传统里面，会说是伯多禄他自己讲话啊，这个要保存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把教宗和独尊一人。这个位置是我们天主教有些传统解释，不，今天我们大概也不会那么紧张。今天大概没有人再去这个辩论或讨论太多关于这个宗座的这个权威了。但是这个问题不存在之后，反而可以比较大的一个释放。我们可以相信，应该是伯多禄是代表这个整个信仰团体发言。你想想看嘛，也不可能就是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啊？不可能这个十二个人一起打，对不对？哪那么简单？就是就有一个人讲话，他们别的人都赞同。但是一个比较一个好的理解的方式。好，另外是我们在十二宗徒的名单当中，那么伯多禄都排第一。那么在召教的过程当中，伯多禄跟他的兄弟也是一起被召教，最早被召教的嘛。然后有很多故事都看出伯多禄的特质，在步行海面的故事，我们知道什么？耶稣走在海上。别人以为是妖怪嘛，意思说是我，伯多禄，如果是你，让我也走一走吧，对，来呀、啊、来呀、啊、来来、啊，对，他也走了嘛，对，所以伯多禄也曾经步行海面，这是马窦他独特有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教案嘛，这可以显示伯多禄，但可以是任何人啊，相信跟怀疑， 不同的结果啊。他相信他就走在水面，他开始眼光啊从耶稣身上移开了，这个怀疑的表达嘛，他就掉入水下这样子。另外是关于这个缴纳奠税，我们知道我们去朝圣吃这个伯多禄鱼嘛，对不对啊？就是耶稣要不要缴奠税啊？那伯多禄说当然缴，耶稣就问的话，对不对啊？这个谁要缴税啊？平常这个王子要缴税吗？那不用，对不对？那为了让伯多禄不要太没有面子，你去钓个鱼吧，对不对？就钓了一个被今年后被称为伯多禄鱼，对不对？很多人都说是无锅鱼，对不对？我常说，我你吃无锅鱼，我吃伯多禄鱼，好像。你们喜欢吃伯多禄鱼，我没意见，我吃伯多禄鱼，好不好？好，然后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嘛。然后当然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也没有否认伯多禄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宗徒有弱点的，所以他什么三次否认跟耶稣有关嘛。他总是显得怎么样，比较的莽撞跟不明智啊，对不对？有很多的人性的弱点。那虽然如此呢，他还是被天主，我透过耶稣被他被选为教会的磐石，他是权威钥匙的管理者啊。这很有趣的，就是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因素我是要注意到的哈，马窦哈没有跟随这个马尔谷十六章第七节的记载，把伯多禄列为这个复活的主首先啊显现的对象啊。我们知道马古的这个结尾的叙述，那一个妇女们来看，看到空坟墓，对不对？有一个天使他们讲嘛，对不对？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看见耶稣，对，只是你们说你们去，妇女们被派遣去告诉伯多禄，叫他回去加利勒亚，在那边要看见耶稣，所以伯多禄是设定他应该第一个要看见的。虽然我们故事没有写，对，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一个马窦呢，是一个妇女就看到耶稣了，啊，这是个很大，这个关于那复活的写法是很大的不同呢，这样子。那么这个伯多禄大概你就是看见他的角色里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在那么强的被高举的情况之下呢，但在复活的故事里面，很可能我们就这边可能是跟若望福音的那个玛利亚马达勒纳有一点点在传统上有一些重叠之处。很可能真正耶稣的复活的显现最先应该是一个妇女。那我们知道教会的传统会说首先是玛利亚，只是故事没写而已。那我们说合情合理嘛，耶稣复活到第一个安慰妈妈嘛，应该蛮合情合理的。那这是人性的想法了，是不是真的合乎天主想法，我们就将来见到玛利亚问一下吧，好不好？我不敢说我的答案，那别打死了，不行。好，这很清楚，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插曲，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吧。不论如何，我们可以综合的谈哈，就是在马窦福音所表达的里面，伯多禄是耶稣传统里面最可靠的保护者跟传递者，所以怎么样，他其实哈成了一个标准啊，初期教会要跟随耶稣的，要跟着他学啊就好了，这样子。好，当然这个是一个马窦福音写法，那后来你知道。有很多的研究，就最近有人甚至于说，可能马窦福音最初可能不叫马窦福音，最初可能会被叫成是伯多禄福音，啊，这当也是学者们随便讲，因为他们就看见这个说，你看这故事里面，我刚才跟各位谈的，提那么多伯多禄，大概这样，我这个有点这才真的是没事找事做了哈，随便扯一下子，反正这个这些话里面随便谈一谈，你可以写篇论文出来，对不对？可以发表一下，这个别人同意跟不同意并不重要，他可以有一个好的论证的方式，提出一些理由，别人也不能完全百分之百的反驳就好了，是吧？在这个，我认为就是学术上面一个参加一个研讨会啊，加个分啊，怎么样给升个等啊，大概这个味道这样子，我这个不必太在意了，这样子。好，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边，我们下面那个基督论需要比较长的篇幅跟各位介绍，我们就是稍微今天稍微短一点点嘛，我们下星期跟各位继续介绍这个导言的第三部分，那我们会结束，下礼拜会结束这个关于这个马窦福音的综合性的这个介绍，在这个真正的下星期我们就开始进到这个经文的本身。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晚安。谢谢。